今天给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木马的木马工具的一个原理，和这个几个木马工具的一个使用。首先呢，咱们不是讲木马吗？那大家呢，就需要知道一下，什么是木马？这个木马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这个你就是在未经你许可的情况下，偷偷的在你的计算机中开一个后门，这就是木马。木马呢，木马开后门呢，主要呢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有这个服务端口的这个木马，这类的木马呢，都要开个服务端口的一个后门。成功以后呢，该后门呢处于一个监听的状态，它的端口号呢可能是固定一个数，也可能呢是变化的。含有的木马呢可以与正常的端口合用，例如说，你开着的正常的80端口，木马也可以用这个80端口。这种木马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有端口，处于这个监听的状态，需要远程的计算机呢，连接它。这种木马呢，对一般的用户呢，比较好防范，就是将防火墙呢设为啊，咀嚼从外到内的连接即可。比较难防范的呢是这个反弹型木马。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种，就是反弹型木马。这个反弹木马呢，就是指啊从内向外的一个连接，它可以啊有效的穿透防火墙，而且呢，即使你使用的是内网的 IP， 也同样呢，可能访问到你的计算机。这种木马的原理呢，是服务端主动连接客户端地址，也就是说，我们控制端的一个地址。木马的服务端软件呢，就像你的IE 一样啊，就使用一个动态的分配端口，去连接客户端的某一个端口。这个客户端呢，就是一个控制端。通常呢，是一些常用的端口，比如说80啊，而且呢，会使用啊隐藏性较强的文件名，你比如像，它跟这个 IE 的浏览器的名字比较像，我跟大家打出来。如果你要是看到有这样的名字，如果你的进程里面呢有这样的名字，你就要看仔细了，它可能呢就是木马。你可以查看一下，它连接的一个端口。比如说像这样的，我跟大家打出来。你查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呢，你是中了木马了。还有一种是，RIND32的，大家呢？可以用这个net stat-an， 用这个命令呢，可以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木马呢是怎么样隐藏的。它的隐藏呢， 一般呢都是一个不可见的窗体，再加一个隐藏的一个文件。木马程序啊，无论是如何神秘，在归根到底呢，仍是一个 Win32 平台下的，也就是 Windows 平台上下面的一种程序。Windows 下常见的程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Win32 应用程序，你比如说像 QQ 啊、Office 啊，等等，都属于此列。第二种呢是 Win32 控制台，程序，你比如说硬盘的一个引导修复程序啊，像这个FoxMBR， 硬盘的引导修复程序，它呢，就属于一个Win32 的控制台程序。其中呢 Win32 应用程序呢通常呢会有应用程序界面，比如说系统中自带的一个计算器它就有提供各种数字按钮的一个应用界面。木马呢虽然属于这个 Win32 的应用程序但呢一般不包含这个窗体或是这个隐藏的一个窗体，并且呢是将木马这个文件的属性呢设置为隐藏，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隐藏手段。稍微有经验的用户只需要打开这个任务管理器，并且呢将那个文件夹选项中的显示所有文件勾选，即可轻松的找出这个木马。因为这种木马比较好找呢，它这个技术呢又有一个更新，下面呢就介绍这个进程隐藏一个技术。这也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一个进程隐藏技术。你比如说这个 Win98 下的后门，在这个 Win98 中微软提供了一种能够将这个进程注册为服务进程的一个方法。尽管微软呢没有公开这种方法的技术实现的一个细节，但是仍有高手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种技术呢称为这个 Reject Servers Process， 我把这个名字打下来。只要利用呢此方法，任何程序的进程呢都可能将自己注册为服务进程。而服务进程呢在这个 Win98 中的任务管理器中它是不显示的所以呢就被这个木马程序钻了一个空子。要对付这种隐藏的木马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只需要呢使用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个进程管理工具都可以查到，去网上你可以找一些进程管理查看的一些工具，并且采用这种技术进行隐藏的木马呢，它在这个2000或者 XP 下呢它就会现行的，因为2000或 XP 呢它不支持这种隐藏方法，终止该进程呢在2000或 XP 的任务管理器呢终止该进程的话呢即可将木马文件删除。可是呢接下来呢又出现了这个第二代的一个隐藏技术，这种技术呢就不好对付，它称为呢是一个进程的一个插入。在这个 Windows 中每个进程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私有的内存空间，当使用指针就是一种访问内存的一种机制，在这个访问内存时呢一个进程 是无法呢访问另一个进程的内存地址空间的。就好比说呀，在这个未经邻居的同意的情况下呢，你无法进入到邻居家里边吃饭，这个一样的。也比如说呢，QQ 在内存中存放了一张图片的一个数据，而这个 MSN 呢就无法通过直接读取内存的方式来获得在图片的一个数据。这样做的同时呢也保证了这个程序的一个稳定性。如果你的进程呢存在一个错误，改写了一个随机的地址上的内存，这个错误呢包括影响到另一个进程使用的内存，这就是它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进程啊存在错误的话它不会啊更改其他的一个地址的内存，它不影响呢其他进程的使用。说到了进程，那什么是进程呢？进程大家知道吗？什么是进程？英文的呢？process。对于这个应用程序来说呀，进程呢就像是一个大的容器，在这个应用程序啊被运行以后呢，就相当于啊将这个应用程序呢装进了这个容器里面，你就可以呢往容器里呢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应用程序在运用时呢所需的一些数据变量需要引用的一些戴尔文件等等。当这个应用程序呢被运行两次时，容器里的东西呢并不会被倒掉，系统呢会找一个新的进程容器来容纳它。一个进程呢可以包含若干线程，线程呢可以帮助应用程序同时做几件事。你比如说一个线程像这个磁盘写入文件，而另一个呢是接收用户的一个按键的操作，并及时呢做出反应，互相并不干扰。在这个程序被运行后这系统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这个该程序的进程呢建了一个默认的一个线程，然后呢程序可以根据需要自行添加或者是删除相关的一个线程。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这个进程的插入，它是什么，进程插入是什么。这个独立的地址空间呢对于这个编程人员呢和用户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对于编程人员来说呢，系统更容易捕获随意的内存读取和写入操作。对于用户来说呢，操作系统呢将变得更加健壮。因为一个应用程序无法破坏另一个进程或操作系统的运行，当然操作系统的这个健壮特性呢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因为呢要编写出能够与其他进程进行通信或者能够对其他进程呢进行操作的应用程序呢将要困难很多的，就编写起来呢比较困难。但是呢仍有很多方法呢可以打破进程的一个界限，访问呢另一个进程的地址空间，那就是呢进程插入， 什么进行插入。一旦这个木马的呀带儿，就是一个动态链接库文件插入了呢另一个进程的地理空间后，就可以对呢另一个进程呢为所欲为。你比如说到 Q 咱们下面介绍的一个到 QQ 密码的下面讲一下这个到密码啊。在这个普通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应用程序所接收的这个键盘啊鼠标啊这些操作呢，别的应用程序呢它是无权过问的。可盗号木马呢它是怎样偷偷记录下我们的密码呢？木马呢首先将一个带儿文件插入到这个 QQ 的进程中，并成为 QQ 进程中的一个线程。这样呢该木马的一个带儿呢就赫然成为了这个 QQ 的一部分。然后呢就在用户输入这个密码的时候呢此时这个木马的带儿呢已经进入到 QQ 进程的一个内部。所以呢也就能够接收到这个用户传递给 QQ 的这个密码的一个键入。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它是如何进行插入这个进程的。早期的进程插入式木马的伎俩呢主要是通过注册表中的一个键值来达到插入进程的目的。它一般是插入到进程是这样的，是插入到这个进程之中，主要是通过注册表来进行插入线程。它的缺点呢就是不实时性，就是说必须在这个修改了注册表以后呢需要重启才能够完成这个进程的一个插入。第二呢就是使用这个挂钩，也就是 hook 插入这个带儿。这种呢是比较高级和一个隐藏的一个方式。通过系统的挂钩机制就是所说的 hook， 它类似于呢 DOS 时代的一个中断，就是来插入进程。比如说一些盗号盗 QQ 号的木马呀，键盘记录的木马呀，都是以这个 hook 的方式插入到其他的一个进程中，做一些键盘的记录。它需要呢调用这个 set windows hook ex 这个函数，它呢是 Win32 的一个API 函数。缺点呢是这个技术的门槛比较高，就是程序呢调试呢比较困难。如果要制作这种木马的话呢它这个作者呢制作者呢必须要具有相当的一个 Win32 的一个编程的一个水平。上面咱讲到这个 API 函数，那么简单就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API。Windows 中提供各种功能实现的接口，就称为呢这个 API。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应用程序的编程接口。大家把它一个英文打出来。如 比如说一些程序啊，需要对磁盘上的文件进行读写呀、啊，就要先通过呢，相应的 API， 发出调用请求，然后 API 根据程序呢，在调用及函数时呢，提供的这个参数，来完成啊这个请求实现的一个功能，最后呢，将调用这个结果呢返回给程序，这就是一个 API， 一个调用，它呢属于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编程的一个接口。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 API 呢，可以查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使用这个远程线程函数插入戴尔。在 Win2000 啊及它以上的一些系统中啊，提供了一个远程进程的一个机制。可以呢通过一个系统的 API 函数来向呢另一个进程中创建线程，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插入一个带。这个缺点呢也是比较明显它是呢就是仅支持啊 Win2000 以及以上的一些系统在国内呢比如含有呢一些部分的用户呢是适用呢 Win98 的所以说呢采用这种进程的插入式的密码呢就是缺乏平台的一个通用性。木马呢将自身作为戴尔呢插入到别的进程空间后用查看进程的方式呢就无法找出木马的一个踪迹。你能看到的呢仅仅是一些呢正常程序的一个进程，但木马呢却已经啊偷偷的潜入到了其中。解决的方法呢就是使用啊支持模块查看的这个进程管理工具来进行查看。比如说优化大师它就提供了一个进程的查看。你也可以用呢相应的一些工具进行查看。你比如说 PS Tools 这个工具包咱们网站上呢就有一个下载。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全方位的立体隐藏，就这种隐藏技术呢一个比较高的一种进程隐藏技术。利用刚才介绍的呀，刚才说到了一个 hook 的一个隐藏进程的手段，就是一个挂钩那个木马呢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文件的一个隐藏。只需要呢将这个 hook 技术呢应用在文件相关的 API 函数上即可。这样呢无论是资源管理器啊还是杀毒软件呢都无法呢找到木马的一个所在。令人吃惊的是呢就现在已经有些木马呢已经利用了该技术啊就实现了这个文件和进程的隐藏。要防止这种木马呢最好呢就是利用杀毒软件呢在它运行之前呢就进行拦截。现在运用这种技术的木马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灰鸽子它就是运行呢运用的这种技术。最新的一个好像是个 PCChef2005 它也是运用这种技术。木马呢一般都是狡猾的，但是呢一旦被这个病毒的杀毒软件定义了这个特征码以后呢， 在运行前呢就被拦截了。要躲过这个杀毒软件的追杀呀，很多木马呢就被加了壳，就相当于啊给木马呢穿了件衣服，这样杀毒软件呢就认不出来了。但是有部分的杀毒软件呢会尝试呢对常用的壳呢进行脱壳，然后呢再查杀，这对于这个杀毒软件就会说，直接说就会喊，小样，别以为你穿上马甲呢我就不认识你。就说有些这个杀毒软件呢也是比较厉害的，他会呢这些常用的夹壳呢就进行一个先脱壳以后然后再进行查杀。现在呢具有脱壳能力的这个杀毒软件呢现在呢就属于这个卡巴吧，卡巴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杀毒软件。除了被动的这个隐藏外呢，最近还发现了一个能够主动和杀毒软件就对着干的一个壳，就是这个木马呀，它加了壳以后呢一旦运行的外壳呢先得到程序的一个控制权，尤其通过呢各种手段对这个系统中安装的杀毒软件呢进行破坏，最后在确认这个安全的后呢由这个壳释放包裹在这个体内的这个木马并执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中了木马以后呢就是你虽然安装的是杀毒软件，但是呢它加壳以后呢会把你这个木马呢给你杀毒软件呢给先杀掉以后，然后呢再把木马呢释放出来进行执行。对付这种木马的方法呢就是使用具有脱壳能力的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保护。刚才讲了这个壳就简单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壳吧。顾名思义你可以看到就猜到这种壳呢就是一般的是包裹在外面的一个东西。这个壳呢意思呢就是将文件你比如说 EXE 的进行包住，然后呢在文件被运行时呢首先由壳获得控制权，然后呢释放并运行呢包裹着的一个文件体。很多壳呢能对自己包住的这个文件体进行加密，这样呢就可以防止杀毒软件的一个查杀。你比如原先的杀毒软件定义的该木马的一个特征，你比如说是1234，如果发现呢某些文件中呢含有这个特征就认为该文件呢是木马。而带有了加密功能的壳呢则会对这个文件体呢进行加密。你比如说原先的它的特征吧是1234，加密后呢就会变成呢4321。这样杀毒软件呢当然不能靠这个文件的特征呢就进行查杀了。脱壳呢就是指的将文件外边的这个壳呢去除，恢复文件呢没有加壳前的状态。你比如现在有一些比如灰鸽子什么的现在的那个杀毒软件呢都可以查杀，但是如果给它加了壳以后呢就不容易被查杀了。我想呢只是讲一些理论的东西呢大家呢可能呢就会感觉没什么意思。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呢讲一下这个讲一个远程灰鸽子远程木马的一个使用，大家都提一下精神 首先呢，咱们网站上呢，有这个灰鸽子的一个下载地址，大家呢，可以去下载一下。去咱们网站上呢，先把灰鸽子呢，给下载下来。稍等一下，我把网址呢，发给大家。咱们用呢，是这个，昊天，鸽子的一个自动更新的一个免杀版的。大家根据我给的那个网址呢，去下载一下。这就是那个灰鸽子的一个网址，大家抓紧去下一下。最好呢把那个 PC Share 的也下一下，因为下面呢，咱们还会讲到下一个远程的木马一个东西，这两个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下载完以后呢，大家解压。解压开以后呢，里边主要有这几个文件啊，一个是 date， 一个是 thousand， 下边一个是配置文件啊 operate， 然后是一个应用程序，就是昊天灰鸽子自动免杀版，还有一个它一个自动更新的一个版本，一个 BAT 的文件。首先呢，大家都下载完了吗？那我稍等一下。大家都抓紧下载一下。下载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杀毒软件呢稍微关一下。大家下好了以后呢，解压缩，然后打开文件，咱们呢，点那个灰鸽子，昊天鸽子自动更新免杀版的一个应用程序，双击呢，把它打开。你下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杀毒软件关一下。木头呢？下完了吗？ 还没打开。咋你那儿那么慢呢？啊，其实工具是比较啊容易用的。啊，这个我说一下，啊，灰鸽子呢，啊，它是呢，就是一个啊。现在比较是一个新的呀，这种一种远程的控制型木马，嗯，它有呢，一个是正向的连接和一个反弹的，一个反向的连接，一般呢，咱们用的都是它一个反弹连接，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呢，隐蔽性比较好，给对方下了木马以后呢。可以自动呢，就是从对方呢反弹回来，这样呢就可以躲过呢对方的一个防火墙。现在都制作这个免杀板，如果你那个还是被杀的话呢，你可以呢给它加个，就是加个壳，来防止它被杀。具体的怎么加壳呢？网站上有一些录像，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看一下怎么加壳的。大家下完了吗？这个灰鸽子？牧童，你那下完了吗？好了啊。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讲一下，怎么样呢，来配置这个灰鸽子。大家呢，都把灰鸽子打开。打开以后呢，上面的标题栏会显示，是灰鸽子迷你版的自动更新免杀版。后边呢，是你的一个 IP 地址。再往下菜单栏呢，就有一个文件。你点文件呢，下拉菜单有一个自动上线的一个设置。再往下呢有一个配置服务的程序。往下有一个隐藏和显示窗口，然后退出。设置里边呢，有选择界面啊和系统配置。再往下呢是一个帮助。其实文件里边那个自动上线呢和配置服务端程序呢，在下边呢都有一个列表，下边呢都有这个功能的一个列表。设置里边的界面呢和系统服务设置呢，基本上咱们选择默认就可以了，那个不用改动。主要是一个呢配置这个服务端程序和自动上线这两个。首先呢，咱们打开这个自动上线。打开以后呢，它会显示呢，有三个标签。第一个呢，是一个 URL 域名转发一个更新 IP。下面是填域名和一些之类的东西。域名选哪个域名？密码，重复密码。如果呢你还没有的话呢，就可以到第三个标签，注册这个免费的 URL 转发域名。它下面呢在后面呢，有那个三角，你点一下，它会有一个是叫 126.com 的一个域名，最后有一个是yeah.net 一个域名，你可以随便选，然后你打上一个域名，你比如说我打上，域名是黑客 HACKERVIP， 然后比如说我选个126的吧，哎，我简单设置一下密码，就是123，后边是一重复123，邮箱呢，哎，你可以哎随便填上你的一个邮箱。填上一个邮箱，后面呢是您转向的URL 地址，这个地址呢一般呢就是你的 IP 地址后边跟的是一个发签的一个端口，然后呢我们就点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点一下这个注册域名，然后等一下它就会有一个如果你的域名那个还没有注册的话呢它就会显示一个注册成功，注册成功以后呢咱们就可以设一下这个 UR 转发的一个更新了。注册错误呢有可能是你的域名已经被注册或者是你更改一个名字再试一下。那呢你可以换一下这个点儿yeah.net 用这个再去申请一下试试，因为我这儿已经注册了，已经有了所以现在没办法重试一下有可能呢你注册的名字已经被人注册过了所以呢你需要呢更换一下名字然后再注册一下。对，但是你搞复杂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你的那个名字就可以了。注册好以后呢就会在第一个这个域名转发更新 IP 这儿填上呢你刚才注册的那个名字，比如我的是KKVIP 然后后边域名呢我的选的是126的或者说我选这个YEH 的这个都可以然后呢我刚才设了一个密码填上，后边是那 URL， 然后咱们更新一下到更新 IP 呢到域名过一段呢它会有一个提示提示你呢更新到 URL 成功对，下面呢有一个更新成功的一个提示更新成功以后呢咱们就可以呢把这个关闭了这个自动上线的设置可以关闭。局域网呢也可以 你看你后边呢 IP 后边地址是不是冒号8000，我这儿有提示啊，已经更新成功了，就是等待服务器上线，应该可以，因为我这儿也是内网，因为我的 IP 呢是192.168.0.2，后边是冒号8000，然后已经更新成功了。如果不成功呢，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申请的域名没成功，或者说你的密码是不是输入有错误。成功以后呢，咱们就可以关闭这个自动上线的一个窗口，然后呢来配置一下这个配置服务程序，咱们点一下这个第二项，自动上线右边的一个七次成功，抓紧呢，赶紧做一下，配置好了以后呢，点一下自动上线右边这个配置服务程序。打开以后呢，它有两个标签，一个呢是连接的一个类型，这边呢是一个启动项，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连接类型啊，它上面是 UR 转发域名的或者是网页，咱们把咱刚才申请成功更新成功那个域名呢打上，HTTP 冒号杠杠刚才申请的那个域名，打上以后呢，这有一个安装的一个名称，它呢默认呢是这个昊天制作 .exe， 咱们呢可以跟它改一下，你觉得改成一个有诱惑性的吧，咱们改成 svchost .exe， 或者你自己起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具有诱惑性的一个名字，跟服务类型呢差不多的一个名字，再有一个上线图像，可以自己选啊，点那个左右的一个箭头，可以选啊，有好多的，大家自己呢可以选一下，一般都是 QQ 头像之类的，你选一个，然后呢有一个上线的分组，你比如说你可以自定义名字啊，就上线分组的一个名字，我这就不改了，就自动上线的主题，上线的备注，你比如说我打上，你比如说我来了，我上线了，都可以，大家呢可以随便填，这属于一个个性化的东西。然后后边一个自动删除安装文件，大家呢可以选上，如果为了保险起见呢可以选上这个自动删除安装的一个文件，这样呢等你点击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删除一个安装的一个文件，生成的这下面是保存路径，默认呢生成呢是跟你这个配置文件就控制端呢在同一个目录，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启动项，启动项呢下面有一个是 Win9X 项，就写入注册表启动项，然后已经打勾了，打勾呢就代表了选上了，第二个呢就是2000下安装服务启动，也打这勾呢就代表已经选上，如果没打的话呢你就应该打上，显示的一个名称咱们这儿呢一定要填啊，就是具有诱惑性的一个服务名称啊，就跟它提供的服务类型呢差不多的一个名字，比如我还打上那个 SVCHOOST， 这样呢跟那个主机的一个服务呢很相似，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呢你也不会怀疑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因为有点相似嘛， 描述的信息呢，这个呢一定要写的呢要具有诱惑性，让对方看了以后呢就是知道可疑，但是也不敢呢随便的结束你的进程。你比如说呢，我可以打上这是打上呢，这是系统服务，你说这是系统服务，结束的话会有意外发生，会导你看结束的话可能导致系统崩溃，你可以打上这样一个命令。描述信息呢就是这是系统服务，如果结束的话呢可能导致这个系统的一个崩溃，如果不是太了解的话呢，建成的话呢，他虽然感觉可疑呢，但是啊他也不敢随便的结束你的一个进程。打上之后呢咱们就点成生成服务器，它会有一个提示，就是生成自动更新免杀版的服务端完成。完成以后呢咱们的服务端在哪呢？就算咱们的一个配置文件里边，咱们打开呢咱们刚才的配置文件就下载的那个地方，然后把文件夹打开，你会看到呢多了一个配置设置，就是昊天.exe， 它呢就是咱们刚才生成的一个服务端，不过它的名字呢就是太容易被这个认出来，如果你运行的话呢，它会在你服务进程里边呢显示一个昊天.exe， 这样的话呢如果对方看到的话一看就知道呢你是一个木马程序，所以咱们要把在这儿呢也要把它给改一下名字。你比如说我改成跟系统服务差不多的名字，还是打那个，你可以随便改啊，只要具有诱惑性就可以我还打那个 SVCHOOST 这样的名字。好了以后呢配置好以后呢，咱们呢可以先用咱们的机子呢试一下，看看呢是否能够测试上线成功。都点击一下那个你刚才的服务端，然后运行一下，看看呢它是否能够自动的上线。我已经运行了。大家等一下，设置完以后呢就点那个咱们生成的那个服务端，然后等它的我这儿有提示上面提示呢有主机上线了，时间11点0715跟大家打出来，有主机上线了，提示是11点7分15上午，然后我点开看一下，然后是我的一个 IP， 是我的一个 IP 地址，上面有图标，然后会显示我的各个盘，因为它运行以后呢它会稍等一会儿，服务程序呢才会运行，大家呢可以稍等一下。运行成功的你就会看到的你相应的一个盘，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操作，你比如说打开点了一个文件，然后右击它有一个远程打开 啊，本地打开，刷新啊，复制啊，粘贴啊，删除啊，啊，文件的上传啊，新建文件名啊，重命名啊，都是可以的。嗯，复制啊，上边有啊，复制、粘贴、删除、上传和下载、刷新，还有查看等等，都可以用。大家有上线的没有？哎，现在自己机子上运行一下，看能上线吗？首先呢，你必须呢把你那个杀毒软件要关掉啊。如果你不关的话呢，它这个可能已经把那个服务端给你杀掉了。先把你的杀毒软件关一下。你的自动上线那个啊，更新到域名 IP 那个是否更新成功了呢？对，服务端呢在运营后呢，咱们选的不是自动删除吗？然后这样不会给对方看到。好的，因为它有一个时间的运行时间，所以要慢点。如果想卸载呢，咱们在进程里边打开这个任务管理器，我这儿没改啊，你比如说你查找一下，就你刚才命名的那个那个服务，因为呢，咱们运行呢是这个灰鸽子的一个控制端，如果你在别的机上呢就不会显示，知道吗？那个显示的进程灰鸽子自动更新呢是你的一个控制端，而不是你的那个服务端。如果你想把它结束掉呢，你就会找到你开的那个进程，它有一个进程嘛，它服务里边有个进程，你把那个进程结束掉就可以了。你改的时候呢，是有一个 SVCHOOT 的，咱们不是运行以后自动删除了吗？因为它有好几个主要为了让它相似，就不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才改成那个服务。好了，这就是讲的这个一个灰鸽子以后呢，我相信 大家对这个配置灰鸽子也就会用了。怎样给别人种马呢？就是把这个服务端发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呢运行。你可以呢把这个可以给绑定呢一个文件或者一个flash 之类的，然后跟它一绑定，然后发给对方，让对方呢运行。一运行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自动上线。但是主要一点呢，你必须要有这个固定的一个 IP， 然后呢，对方呢，才能够自动的上线。本来说呢，还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PC Share 的，不过时间有点紧。如果大家想学呢，我就简单再介绍一下吧。跟大家简单介绍，这是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远程的软件啊。因为时间关系呢，大家呢抓紧呢把第一个跟他们刚才下载的那个 PC Share 打开，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都打开了吗？打开以后，找到那个工具。然后呢咱们解压缩以后，然后它会出来一个文件，它里边呢下载后有四个文件，一个 update 就是升级的一个文件，然后那个 AKVIP 的是咱们做的一个网页的一个连接，下边呢有一个 PC share 的一个说明，这边有一个应用程序，咱们双击把这个应用程序呢打开。打开以后呢，它的界面呢，上面呢标题栏，然后有个菜单栏，这个文件，命令设置，这个全局参数的设置，生成这个服务端，还有一个帮助，在线帮助和一个关于。这个跟那个灰鸽子一样啊，打开呢首先呢要配置一下它的一个参数，咱们点呢下边这个工具栏里边呢有一个参数配置，下载完以后打开PC Share 2005，先把这个打开，打开是运行程序，然后呢咱们点一下它的一个参数配置，参数的一个设置，接下来呢，咱们这个自动上线一个端口咱们不用改，直接设成呢80就好了。下边呢最大客户的连接数量这是你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连接多少呢自己设，然后确定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点一下生成客户端。生成客户端呢它有一个就是控制端等待控制端连接的一个地址和端口， 这个呢是下面是 IP 地址，就对方的呢一个 IP 地址啊。那这儿呢我还是拿我本机呢来做一下试验，大家呢也可以拿本机啊先做一下试验。端口80，这个不用改。下面有一个启用啊自备的 URL 转发啊本机的一个 IP 地址，就跟那个灰鸽子配置有一个URL 的转发是一样的。大家呢可以自己定义啊，可以设一下啊，我这儿呢就不设了。下边呢有一个是被控制端启动参数的设置，启动后呢选择进程隐藏，再隐藏自身服务，点这个宿主进程的一个名称，那列出来的有两个，你可以点一下这个三角啊，向下的一个三角，它第一个呢是微软浏览器，一个是就 IE， 它的一个叫 ESD 程序，就是穿墙性比较好，就是可以啊穿透一些防火墙。第二呢是资源管理器里边的一个Explorer.exe， 这个呢它就是一个现成的插入啊，用这个呢它就是啊稳定性比较好，看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如果感觉对方有防火墙之类的，你就可以选择防火墙透墙性较好的，这个呢根据情况你可以自己呢定义。在这儿呢我就选这个透墙性比较好。下边呢是肉鸡自带的一个标识，里边呢使用默认的计算机名字做标识，但是你也可以改啊，你比如说我打上这个 AKVIP， 这样，然后后边有一个键盘监控，就是监控对方键盘的我们可以选上，然后咱们点一下生成它会弹出一个一个对话框，要咱们填上一个文件名，就是服务端的一个名字在这儿为了好认呢其实大家呢跟那个配置灰鸽子一样，要设置一个比较诱惑性的名字，在这儿为了好认呢我就打上这个黑客VIP， 下面的类型呢它是可执行文件，直接点保存，然后关闭生成的控制端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打开生成的客户端的服务端的一个文件，就在你呢那个程序的一个文件夹里边，默认的在你程序的文件夹里边生成了一个黑客 VIP.exe，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服务端的程序运行，使它呢上下，我们双击运行，运行以后呢就稍等一下它就会呢自动的上线了。好了我这儿的自己的主机已经上线了。在左边的窗口呢有一个已连接客户的一个列表，下边呢会显示我计算机的一个 IP 192.168.0.2， 后边呢客户标识呢是黑客 VIP， 这是我写的那个客户标识。下边呢有一个属性名称和属性的描述，就是描述呢我们计算机的一个配置问题。首先是计算机的一个名字，然后是操作系统，然后是 IP 地址，登录的时间，连接的时长，CPU 的一个主频， CPU 的数量，内存是多少，当前的版本，我们用的当前的版本，就用这个 PC Sharp 它一个版本， 用户的一个所在地，我用的局域网，所以是显示的是局域网，对方和您呢在同一内部网。然后呢，我们点选这个，我们自己的 IP， 就地址，我们地址连接的客户，然后上方的那个文件管理啊、屏幕监控啊、超级终端啊、键盘监控啊、进程管理啊、注册表啊、服务管理啊等等，现在都已可以用了。它有一个视频的监控，还有一个进程之间的管理，可以查看你的一些进程，打开你的注册表，还有你的服务，都是可以查看的。这样呢，就代表呢，连接成功了。今天呢，咱们这个课程呢，就讲到这儿，主要是讲了一下木马的一个原理，还有木马的一个隐藏，可以不启用 URL 的啊，木马的原理，还有隐藏和隐藏的几项技术。最后呢，咱们又讲一下这个灰鸽子的一个配置，还有这个 PCShare 2005的一个配置。大家呢，我相信大家都会用软件呢，咱们的网站中央网配网站上呢还有下载。以后呢，我会把这个灰鸽子的配置和这个 PCShare 呢，做一个那个视频的一个动画。不会的呢，以后可以看一下咱的一个动画。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